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柄都归于你。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要查考三章引以别圣经，我们深知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，能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天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让我们能更加认识神，也更加认识我们自己，老我是何等的败坏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求神让我们借着查经能明白神永远的救赎计划，能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彻底的除罪、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，要与耶户为尽心尊道为警戒，是吧？效法彼得、约翰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能力，刚强做工，传扬主名，领人归主，悔改归正。主啊，你知道个人的软弱有限，求你洁净了口，洁净我的心，求主把宝贝放在这不聘器皿中，让我能按着正义分解正的道，不测假，不谬假，不强解。求主祝福天天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，求主纪念在平台服侍众肢体的劳苦，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，求神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。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首先要查考的是王下十章，对照启示录，对照使徒行传第三章，王下十对图三啊，题目刚强做工，彻底离罪，尽心尊道，一边讲到灭罪，一边讲到得人。在王下十章论耶户彻底除灭亚哈家和巴利偶像，但是他没有尽心尊道，仍不离开拜金牛子的罪，而遭到仇敌的攻击，以致使北国丢失了大片的土地。在使徒行传第三章，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坚守主道，高举主名，使瘸腿行走，刚强正道，领人悔改离恶，得救蒙福。咱们先看一下王下十章。关于王下十章的背景呢，大家可以打开王上十九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，就说当以利亚在何烈山的时候，神向他说话，神预备了三个器皿，要显明将要来的三重审判。第一个要高他缺做亚兰王，这项工作呢是以利沙在王下八章十一到十三节完成的。神预备高哈薛做亚兰王啊，是为了神借着外邦亚兰的入侵对以色列人进行审判。第二项就是高耶户做以色列王，这是在王下九章，是以利沙 派了一位先知门徒完成的。神借着约户要杀灭亚哈全家，是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说哈薛是神来自外边对以色列的审判，那么高耶户是神预备在里面对以色列的审判。第三项工作是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以利亚，这个是神预备来自上面的审判的器皿。当我们看到王上21章21节到24节，神宣告对亚哈家的审判啊，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耶和华说，我必是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啊。好，下边呢咱们就一起来看王下10章的前5节。在上一章圣经呢，我们看到啊，耶户做以色列王以后，首先呢他杀了以色列王约兰啊，接着呢他杀了犹大王亚哈谢啊，关于亚哈谢呢，在王下8章知道啊，这个亚哈谢的母亲是亚他利亚，是耶洗别的女儿。所以这个亚哈谢呢是亚哈家的女婿。在王下9章呢后边就说到了耶洗别被杀，在王下9章我们看到啊，35节37节啊，就是他被杀的状况。那么今天呢，接着第10章开始啊，就说耶户呢要写信给耶斯列的首领。大家看第1节啊，亚哈有7个儿子在撒玛利亚，这儿子呢原文是后裔，指的是儿子和孙子了啊，也就是亚哈王室的后人。在撒玛利亚，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，通知耶斯列的首领。这个耶斯列呢，就是撒玛利亚的别名啊。那么耶户的通知上呢，写信通知说，在你们那里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梯界丁武城接了这信，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全能合一的，使他坐他父亲的位，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。这封信呢，实际上就是恐吓他们。所以我们看第4节，这些长老怎么样，却是甚是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耶户是神预备灭亚哈家的器皿。 在王上19章14节特别说到了耶户的刀，耶户之刀。所以耶户我看到他大有权柄，写信给耶色列的首领，他们都因此惧怕。所以他们怎么回复的呢？说我们第5节是吧，说我们是你的仆人，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，我们不立谁做王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。1到5节，你所吩咐都必遵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耶户是神所使用的器皿，他大有权柄要灭绝亚哈家。好，我们接着看6到8。耶和华又写信给他们说，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，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以色列来见我，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那里。信一到，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，将手机装在筐里送到在耶斯列耶户那里。我们看到耶斯列的首领遵耶户的命令，将亚哈70个儿子的首级送到耶户那里。那么第8节呢，有使者来告耶户说，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。耶户说，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2堆，搁在那日。这点呢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2堆，搁在那日，是不是把这首级示众，也是警告一切想叛乱的人。因为要叛乱，他们的结果就和亚哈的70个儿子一样。6到8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首领啊，杀王众子送来首级。好，我们看9节。次日早晨，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：“你们都是故意的，我背叛我主人，将他杀了。”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？好，大家看，我背叛我主人，将他杀了。耶户公然承认他是要杀亚哈家的人，但王的众子却是谁杀呢？是亚哈的首领杀的，是吧？是别人杀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看到亚哈王朝已经众叛亲离，王室被剿灭也是咎由自取。第10节，由此可知，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，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应验了。正像王上21章21节说的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。9到10，神言应验，一句没有落空。好，我们接着看12到14。耶户起来往撒玛利亚去，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撒玛利亚附近的多他平原一带。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，问他们说，你们是谁？回答说，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，现在下去要问王和王后的众子安。 十三节说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，在这儿呢实际上指的是亚哈谢的亲属。根据代下二十一章记载，当非利士人攻击犹大的时候，亚哈谢的兄弟都已经被杀了，所以亚哈谢是约兰王唯一的小儿子。所以这些人呢应该是亚哈谢的亲属。这些人呢不知道耶户已经灭了亚哈家的男丁，而且耶洗别已经灭亡。现在下去要问王和王后的众子啊，王和太后，太后就指耶洗别了。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光景啊，他们的结局，耶户说活捉他们，跟从的人就活捉他们，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，共42个人，没有留下一个。这些人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体贴亲情，不食食物，跟随亚哈，任敌为友，结局就是被耶户活捉并杀害。所以12到14追随亚哈，结局悲惨。我们叫诗篇第一篇，敢不同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恶人的道路好像康体被风吹散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保罗在林后6章14到17提醒我们，信与不信本不相配。在雅各书4章4提醒我们，不要与世俗为友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仇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15节到17节。说耶户从那里前向下狱利甲的人约拿撒来迎接他。这儿呢谈到了利甲和约拿达，我想这两个呢大家应该熟悉。利甲是个敬虔的家族，是摩西的岳父基尼族的后代，跟随以色列人进了迦南。约拿达家族他们不喝酒，不盖房屋，不撒种，也不栽种葡萄园，终年住在帐篷里。200年后犹大王约雅敬时代，约拿达的后代仍然谨守不渝，成为神在以色列人中的见证。所以在耶利米书35章，神向悖逆的以色列人这样宣告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。这就是关于利甲约拿达。接着呢耶户问他，对方说，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？这意思呢就是说，询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要结成联盟。约拿达回答说是。耶户说，若是这样，你向我伸手，他就伸手。耶户拉他上车。伸手的意思表示双方达成协议。 知道也。耶和华说，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。看我，我们想到了王上十九章十四节，以利亚在何烈山的时候也这样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神怎么回答呢？神说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向巴利亲嘴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约户的热心，大发热心，大家思想是不是真正的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告诉我们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十七节，到了撒玛利亚，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，直到灭尽，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就是刚才咱们读的王上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。好，十五到十七，赵神吩咐杀尽亚哈家人。我们想到诗篇三十七篇这样说，恶人终必被剪除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好，下边我们看一段，这是十八到二十八。我们先看十八到十九。耶户召集众民对他们说，亚哈侍奉巴利还冷的，约户却更热心。这个冷淡就是心事而已。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，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些拜巴利的人，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，不可缺少一个，凡不来的必不得活。耶户这样行，是用诡计杀尽拜巴利的人。假设一下，杀尽拜巴利的人，这个是合乎神心意的，但是用诡计却是神不喜悦的。我们想到以利亚在加密山对付巴利是行在光明之中，但是耶户对付巴利却是行在黑暗中。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做神工作的人不但动机要对，方法也要对，这样才能蒙神的喜悦。好，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二。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筵会，于是宣告了。那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，凡在巴利们都来齐了，没有一个不来的。他们建了巴利庙，巴利庙从前边直到后边登满的人。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，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上。人穿，他们就拿礼服来给了他们。这段啊，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二。这个礼服呢，是指的巴利崇拜仪式中的一种法衣。那么耶户让他们穿上礼服呢，一个就为了分辨拜巴利的人，另外一身穿礼服呢，他们行动就不方便，也不便于携藏武器和进行反抗。好， 我们接着看23到20，耶和华的家里院子拉进了巴力庙，对拜巴力人说，你们查看查看，在你们那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，只可容留拜巴力人。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，耶户先派80人在庙外吩咐说，我将这人交在你们手中，若一人逃脱，谁忘了必要他偿命。耶户献完了祭，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，你们进去杀他们，不容一人出来。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插进他们，将尸首抛出去，便到巴力庙的城去了。我们看到16节，耶户说什么呢？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啊！在他思想，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不是真热心，他用诡计。第二，我们又看到在19节，他向巴力献祭，向巴力献祭。那么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户的动机不是真正的敬畏耶和华，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和王权。28节呢，就说到将巴力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，毁坏了巴力柱像，毁坏了巴力庙，作为厕所，直到今日。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啊。好，18到28，利用诡计灭了巴力啊，利用诡计灭了巴力。我们想到比前2章1节这样告诉我们，要除去一切的恶毒（括弧也是阴毒）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这提到了诡诈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29到30啊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这些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。我们看到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，却不肯离开金牛犊，因为他还要借着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来拦阻百姓去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政治的利益。耶户表面上是为神热心，实际上是劳我做王，为了自己的利益。但是神拣选耶户的目的是为了审判亚哈家，而不是复兴以色列。复兴以色列国是弥赛亚的工作，这要等基督再来才能实现。30节，耶和华对耶户说，因为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，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坐在以色列国位，直到4代。我们看到神允许耶户王朝成为北国 延续最久的一个王朝，一共达到89年。在耶户之后传位的直到四代，我们看到啊，从耶户下边是谁呢？约哈斯，下边约阿斯，下边耶罗波安二世，还有撒玛利亚，一共五个王啊。那么神的应许呢应验了啊，29到30，拜金牛犊炫民一罪，拜金牛犊炫民一罪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从31开始，最后一段，31节，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华以色列神的律法，不离开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。那么从哪些方面看到他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呢？第一个，请大家回来看11节，刚才咱们没读，特意放在这儿啊。凡亚哈家在以色列所剩下的人，大家注意后头，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请注意11节的下半节，大臣密友祭司啊，这些不是神吩咐要杀的。那么耶户为什么要杀呢？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，过分的杀人，所以耶户超过了神的界限。所以神在何西阿书1章4节借着先知这样宣告，我必讨耶户家在耶色列杀人流血的罪。下边呢，我们看看32到33啊。神还是耶和华，他割裂以色列国，是他却攻击以色列的境界，乃是约旦河东激烈全地，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，即就是激烈和巴山的加德人、流变人、马拿西人之地。怎么样？把河东北国的两个半支派的地儿都给弄落去了啊！下边耶户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耶户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撒玛利亚，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。耶户在耶路撒冷作王28年。我们看到耶华剥夺了他河东的地方两个半支派，这是神审判以色列的继续拜金牛犊的罪。从此北国以色列日渐衰微，最终被亚述掳去灭亡。所以31到36，不尽心遵道神最好。下边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啊，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啊。 在《十诫》第三章到七章呢，讲到教会在耶路撒冷传讲福音。那么三章的第一节到四章的三十一节，讲彼得、约翰行神迹得人啊。好，我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三章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伸出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？这个时间是下午的三点。伸出，我们又想到什么呢？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间。第二节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那么指望得着什么呢？第三节最后就是求他们周济啊，求他们周济。好，咱们看下一节啊。第六节啊，第六节，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”请大家试想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二十八节记载，彼得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主了。那彼得说：“只把我所有的。”我所有的是什么呢？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保罗这样说：“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”所以说，这我所有的是什么？是基督。第六节上半节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啊，我所有的是基督。对照那边六到八啊，耶稣的首领杀王众子送来首级，把首级送到耶户那儿。因为耶户是神高的器皿，大有权柄啊。好，第六节下半节啊，请看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这是一个福音的呼召。为了要唤起瘸腿人对耶稣的信心，这个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，宣告自己是根据主耶稣的旨意，靠着主的全能，是主自己亲自的行事。所以第六，奉主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对照那边，神言应验，一句没有落空。 所以保罗奉主的名行神迹也没有落空啊，没有落空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七节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强壮了。请注意，拉扶立刻强壮。这些让我们想到什么呢？我们想到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，耶稣在升天以前说到什么呢？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的四十三节，二章的四十三节说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啊。所以一到七，圣灵降临大有能力，那边你所吩咐都必遵行，表明什么呢？耶户是神使用的器皿，兴起的器皿，他满有权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七节到第十节啊。第七节刚才读了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强壮。第八节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表示什么呢？完全的一致啊。接着同他们进了殿，那么原来的瘸子不能进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按照律法，残疾人不能进入圣殿，这是利未记二十一章的教导。那么现在呢，恢复了犹太人敬拜的资格。第八节下半节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我们想到了先知以赛亚对米赛亚时代的预言，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六节说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来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好，七到十，他立刻强壮赞美神。那么我们看到那边，讲到什么呢？雅各的那些亲戚为了追随亚哈，怎么样？结局悲惨。我们看到这个生来瘸腿的能进殿，身体强壮赞美神，那边追随亚哈，结局悲惨啊！两条道路，两个结局，这样看到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十一到十六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这句话说明什么呢？表明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已经从圣殿出来，来到了所罗门廊下，就是外邦人的院。这里边呢，不但有犹太人，男人女人，还有外邦人。所以彼得呢，就选择在这儿进行讲道。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十章，主耶稣也曾经在这里教导人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呢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 释放什么呢？彼得宣告他不是凭自己的能力。那么请问他凭了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六节，他们什么？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啊。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第二，我们想到他们是靠圣灵赐下的能力。十三节啊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我们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就赐给那超乎万灵之上的名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十三节下半节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我们想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，给它打开，马太福音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五节。这个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出卖耶稣，巡抚对众人说，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？他们说巴拉巴。彼得说，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样办他呢？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。巡抚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，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众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所以在第十五节，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，彼得接着说啊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。原文是生命的创始者。我们想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，彼得说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十五节下半节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四节这样说道啊，说到耶稣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十六节，我们一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好了。那么在这儿呢，咱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人见状的原因是什么。在十六节又强调了啊，强调什么呢？他的名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圣灵赐下的能力。第三个原因是什么？正是他所赐的信心。 谁赐的信心？神赐给这个瘸腿人的信心。十一到十六，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，那边照神吩咐杀灭亚哈家人，这个是耶户遵神的吩咐。这边呢，神的选民弃绝了神的儿子弥赛亚，一个是遵神旨，一个是违背神旨。接着看看十七到十九，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的事是出于不知，是出于不知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在临前二章八节，保罗这样说：说因为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好，十八节，但神曾借众先知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。所以关于弥赛亚受害，我们像诗篇第二篇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到八节，都预言了基督将要受害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。悔改归正，归正这个词原文又被译为转身，转身，也就是回转归向神的意思。所以一个人心思上的悔改一定会伴随着行动上的归正。下面说呢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比喻赦罪的意思。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请问安舒的日子指什么时候？现在算不算安舒的日子？安舒的日子指的什么呢？指的是基督再来降临橄榄山，以色列人全家得救，神将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，也就是复兴以色列国。所以十七到十九，悔改归正使罪得赦，那边利用诡计灭了巴利，是利用诡计，是犯罪的行为啊，是不讨人不讨神喜悦的利用诡计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二十到二十三，二十啊，主也被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关于基督耶稣降临的预言，我们看犹大书十四节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所以以诺就预言到了基督的再来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天必留他，请问这他是谁？指着基督弥赛亚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，也就是基督，必须留在天上，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那么什么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呢？是现在的光景呢， 我们看现在的光景，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吗？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光景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这样描述：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伏在西风之下，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所以真正是万物复苏复兴，实际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要恢复到神起先创造那时候的光景。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等到千年国度才是万物复兴的时候。好，下来我们接着看啊。说摩西曾经说，主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。这节圣经引自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，表明主耶稣就是神应许要差来的那位向摩西的先知，也应验了摩西对弥赛亚的预言。下一节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，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这个引自申命记十八章的十九节。彼得在这儿呢引用，就指出拒绝那将要来的耶稣的后果。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样说：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得不了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二十到二十三，不听主话必被灭绝，不听主话必被灭绝。那边拜金牛犊炫民于罪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二十四到二十六。从上面以来，众先知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些日子。撒母耳是摩西之后的第一位先知，撒母耳是众先知的代表。就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是撒母耳和众先知，也都说到这些日子。这些日子请问指的是什么？就说众先知都说到这什么时日子呢？指的是什么呀？弥赛亚的时代。弥赛亚时代我们想到什么呢？我们想到旧约圣经都预言到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受死被钉十字架，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将要荣耀降临。二十五节说，你们这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个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地上万族包括什么呢？不仅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那么这个你的后裔是谁呢？原文是单数，指一个人就是基督，指这一个人就是基督，就像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请问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？加拉太书三章七节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。 最后一节，玄帝兴起他的仆人或者儿子，就先差遣他还是基督弥赛亚到你们这里来。这个你们请问是谁？这你们指的是犹太人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主耶稣奉差遣，首先也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最后啊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，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啊。那么二十六节，神迹兴起他们，就先遣他到你们这来，要赐福给你们。所以二十四到二十六，回转离恶，神必赐福。那边不尽心尊道，神追讨。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啊。下边呢，请大家一看小伦。小伦呢，是诗篇一百零三篇对启示录十六章十一节，题目敌主受报，当投靠神，恩爱无穷，讲到大恩与痛疾。在启示录十六章十节，请大家翻到啊，十六章十节讲的是什么呢？黑暗之灾将要临到兽的国度啊，十六章第十节，地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，兽的国就黑暗了。请注意，的兽是什么？这个兽就是十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二节，我所看见那兽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头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诸位和大权面都给了他。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啊。兽的座位代表是兽的掌权之处啊，兽的国度黑暗象征兽权的衰落衰微。正如出埃及记十章，从前埃及的全地都黑暗了一样啊。那么时间下半节呢，因为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啊，疼痛我们想到了十六章第二节，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，毒疮。所以疼到什么地步呢？咬自己的舌头，疼痛难忍，而且内心更加的痛苦，因为黑暗啊。我们看到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啊，我们看到敌主受报啊，这些人跟随敌基督，这些人拜兽和兽像，受了兽的印记，他们结局都是受报。好，请看诗篇一百零三篇，诗篇一百零三篇这首诗歌呢，大家很熟悉啊。诗篇一百零三篇呢，这首诗是大卫的诗啊，大卫的诗。请打开啊，诗篇一百零三篇。 分为四段。第一段呢，前五节，称颂神的一切厚恩，这是一个个人的称颂，也就相当于一个独唱一样啊。好，我们要看第一段啊，前两节，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前两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不可忘恩，不可忘恩。下边我们看第三节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什么呢？赦罪之恩，赦免之恩。三节下半节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医治之恩。这个医治不仅是身体的医治，也是灵里的医治。好，接着看第四个恩，救赎之恩。第四节上半节，他救赎的命，脱离死亡。第五，抬举之恩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我们想到神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们拉上来啊，从粪堆中拣选我们啊，抬举之恩啊。第五节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什么呀？供给之恩。下边，以治你如鹰返老还童。大家试想，这表示什么？人能返老还童吗？我们想到什么呀？我们想到的是永生之恩，永生之恩。我们想到新天新地的美景，是吧？永生之恩啊，这个是一到五。六到九呢，讲的是称颂神的法度公义。你看六到九啊，耶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第一点，为受屈者伸冤。第七节，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教导的人晓得他的作为。第二点，使百姓知法则。第八节，耶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第三，绝不轻易发怒。第九节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回怒。第四点，又不长久责备。那么称颂神的法度公义有四点：第一，为受屈者伸冤；第二，使百姓知法则；第三，绝不轻易发怒；第四，又不长久责备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十到十八，称颂神的丰盛慈爱。十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告诉我们神宽容人的罪孽，神宽容人的罪孽。那么神宽容人的罪孽，是不是有罪的也算无罪的呢？当然不是啊！我们去看一下罗马书二章的第四节， 罗马书的二章的第四节，说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、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这神的宽容是什么呀？为了领我们悔改。第一，这十节是宽容罪人的，宽容罪人的爱。我们接着看十一到十二节，天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何远？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最大范围的爱。就像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，告诉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好，我们看十三到十六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又怎样连续敬畏他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清风一吹便归物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爱，十三到十六，我们接着看十七到十八，但耶和华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这点关键就是他的约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爱，第四是按照圣约的爱。什么圣约呢？神与亚伯拉罕的约。刚才我们已经分享我们在这约中有份的啊，所以称颂神的丰盛慈爱有四点：一是宽容罪人的爱，二是最大范围的爱，三是满有怜悯的爱，第四是按照圣约的爱。那么在十七节、十八节呢，还说到一个什么呢？敬畏他的人，敬畏他的人。关于敬畏他的人，在申命记七章九节说到，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，是信实的人，想爱他、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施慈爱直到千代。刚才呢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前五节称颂神的一切厚恩啊，一共有七点，我再读一下啊：一不可忘恩，二赦免之恩，三医治之恩，四救赎之恩，五抬举之恩，六供给之恩，七永生之恩。个人的称颂相当于独唱。那么六到九、十到十八是万民的称颂，相当于合唱。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，十九到二十二，十九到二十二称颂神的至高权柄，称颂神的至高权柄。十九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这是第一点，神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这是第二句话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我们接着看二十到二十一，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像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这是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。二十一节，你们做他的猪圈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好，二十到二十一，天使诸君做他的仆役。最后一节，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这告诉你们，被他造的都要尊他。所以十九到二十二，称颂神的至高权柄有四点：一，神在天上立定宝座；二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；三，天使诸君做他仆役；四，被神造的都要尊他。我们想到了尼希米记啊，尼希米记九章的五到六节啊，尼希米记九章的五到六节，我们看一下是这样说的啊，尼希米九章五到六节，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永世无尽。耶和华，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其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我们看到十九到二十二是万有的称颂。前五节我们说，如果看成是独唱的话，十到二十二万民的称颂相当于合唱，那么十九到最后万有的称颂就像一个大合唱一样。好，我们小轮查完了，题目是敌主受报，当投靠神，恩爱无穷。启示录十六章十节，黑暗之灾将要临到受的国度。诗篇一百零三篇主题，称颂赦免罪孽，救赎我们的神。大小轮中心，我们想到要高举主名，高举主名啊！我们想到彼得、约翰行神迹，也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；大卫称颂神，也是高举主名，要尽心尊道。我们要彻底的除灭罪恶，是吧？要尽心尊道，要以耶户不尽心尊道为警戒啊！我们要感恩称颂那位至高的神啊！愿主的话存记在我们心中，请大家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。